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会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
我是阿玲，
是嗨啥哈？
我唔知呢，
看到你就嗨。
两个中年妇人见面就很嗨。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支持我们两个阿姨团出道哈。接本台底成功也被女团，结果看了大家的留言之后，现在比较现实感，觉得有阿姨团可以出也不错。
阿桑团，
阿姨姨团，
好姨团了，姨团的好了。
但是呢，我觉得阿玲哦，你哦有感受到你想要强调你的专业，因为今天带来了哇非常辛辣的题材。
对啊，不然那个什么，之前还有人会说他觉得我们两个讲得很好，然后他还一直在问我婆媳问题。
所以
私讯我，私讯我，
你的艺术家公主阿亮他擅长哎，
对啦，我专业
啦。那经营下线无限低那个系列，拢讲咱两个不擅长，结果大家被蒙难蒙西，蒙难
蒙
蒙难蒙西
啊！他竟然问我说要怎么做个贤惠的媳妇啊！我心想说啊，我不再讲不良嘛。
可是你这样讲，我难过了，有玻璃心嘞。我们同样讲不善于做媳妇，为什么去问你婆媳之道，不来问我嘞？
不是，变他怎么问呢？他来问我说：“那请问一下，因为你上那个邓慧文医生的节目，那都讲到说你不会做饭，那请问，那会做饭婚姻就会好吗？”对，然后就开始问我说：“然后那个，那请问在你们在婚那个婆媳问，那请问要如何能够做一个和婆婆心意的好媳妇？”然后我心里想说。啊，我不是最不符合婆婆心意的好媳妇吗？然后竟然问一个不良品，
因为他觉得你存活得很好，他想要像你这样子存活得很好。
其实如果是这样，他应该是要问婆婆如何要接纳这样的媳妇，他还能活到现在。
所以我们有感恩婆婆，
真的
非常感恩婆婆，
真的。
说到这个婆婆，其实我觉得婆婆那一代，他们在婚姻里面，说真的逆来顺受的部分很多，
真的，
他们比较没有想象说原来不喜欢老公的事情，不喜欢婆家的事情还可以要求改变，但是大家现在也不用太努力，因为说真的时代在改变，我说不用太努力不是叫大家不要努力，我是说如果你为这个努力搞得
力，
对，因为阿玲鲁叔今天要跟我们讲一个时代在改变的一个征兆啦。
对，
我先来讲一个，今天要跟我们解释的是我先讲一下，今天要谈的是妻子外遇提离婚，然后被判准了。那大概干妈公这下哈，那大家可能我就要回到我们之前的节目，我节目就像学校上课一样，你上了新的课，忘记旧的课，老师就叫你回去复习哈。我们之前其实我有做过这个主题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如果以我们之前的应该说婚姻就是民法嘛，婚姻相关的法律。你在婚姻当中可归责之一方，或婚姻什么瑕疵可归责之一方，你是没有权利要求判离 婚
的。
比如说我是你某，
你外遇，
我外遇，我不可以说，我要离婚，我要离婚，
判公
离婚，因为我想那个法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样我们大家都放下，没怕，
对
吧？没怕，对吧？但是，而且今天这个又蛮特别，是从女性，就是你解释一下，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判例吗？
那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在之前的话，有个宪法法庭，其实很有名的一个宪法法庭的判决，它是两个人夫，两个都有外遇的人夫，然后可是他们的主张是主张说，其实就算是我们有外遇，可是我们现在婚姻已经非常非常不睦，很久很久了，一个已经在外面跟别人已经在共主家庭，只是没有一个结婚的理由，还生孩子，已经 N 年了。
你说这位男士，
对，在宪法法庭的那个案件的时候，然后
你跟我是古尼嘛，对不对？
对，
我们有讨论到。对，
然后呢，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他已经分居非常非常久，所以他们一直觉得说，那你们一直抓着我外遇的这一点，然后可是我们已经婚已经这么的烂了，那还不能离婚，他们就觉得这个违宪，所以他们就提出了，然后就在宪法法庭的时候也曾经做过一个判决。那这一次呢，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它的主角就刚好是性别的一个不一样而已，就是这一次的是女性的一个外遇。
那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两个案子后来有得到离婚的许可了，
在宪法法庭的案件里面，其实他并没有去 直接判决他有没有离婚、哦、他只是在讨论1052条的那个条文本身他到底有没有违宪，但是呢他最后他就压了一个说他希望在某一个
期限
之内他需要去做修法的一个动作，所以我看网络上就一片的说啊，那这些人夫他们就可以等修法了之后他们就要可以去提离婚了。
阿玲，你跟大家讲一下那个1052条本来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国家的民法1052条，它我们就叫做它是离婚的帝王条款，它有提到就是说原则上有十种叫做离婚的重大事由、哦、什么通奸啊、外遇啊、意图杀害啊等等，那但是呢有个1052条第二项它有个叫做其他重大事由，就是不是前面的十款，可是你的婚姻因为种种原因已经严重破绽到任何人都觉得不能够维持了啊，这个时候是可以离婚，可是他又压个但书，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婚姻有可归责于其中一方的时候，那这一个人他就不能够提离婚、哦、对，那所以在宪法法庭他们那个专家处理也是处理那个但书，就是说啊，那这样这个会不会太严格哦？就因为你曾经有过这样子，所以哦，你就一辈子不离婚，这个太严格了。那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其实大家看起来好像是跟这个宪法法庭的判决觉得好像是呼应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内容把它看完的时候，的确他在讲一个也是说外遇本身来讲不是你只能看外遇这件事情，他要看你整个婚姻是不是已经到完全不能够维持了。所以在这个判决里面其实他讲到了很多，就是在外遇的前后这个婚姻里头太太觉得如何的委屈，然后以及在这个婚姻里头两个人已经遏制到如何的水火不容，甚至都已经分居了等等的状况。
这个案子是怎么样？
这个的案件它原则上它就是他们双方已经婚姻已经遏制到我看那个判决是都已经是没有共同居住了、哦、然后
根本就已经分居了。
对，然后在这个的前后就是太太被抓到有外遇的状况，
等于说已经没生活在一起的丈夫，去告他告太太有外遇。
他有没有告我不知道。
哦、他抓到他有外遇，
但是是太太一直要主张要离婚，他觉得这个婚姻实在太痛苦了。那在这个判决里面，其实这个外遇的点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的先后顺序，其实都已经不可考了啦。那所以，但是这边的重点就是在于说。欸、如果在按照过去来讲，你只要有外遇，你就觉得戏啊，你的婚姻、喔、只要人家对方不肯答应要离婚，你呢这一辈子你就必须要成为叉叉人的夫或叉叉人的妇。可是从宪法法庭的判决到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他就在告诉你说，没有，你基本上要回到一个本质，就是你的婚姻本身是不是已经到达破绽到不能维持了。如果已经不能维持了，那这个时候就不管到底是谁的过失比较多跟比较少。对，那所以这一个其实就造成了从去年到今年其实非常多的人就开始在讨论，那这样子婚姻是不是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就岌岌可危啊等等等等等。然后我相信慧文这边也做过几次就是在讨论这个议题的一个专访。
对，因为这个、喔、我们看这个事情仔细来看还真的觉得问题牵涉蛮多的、喔就是那这次的判决，因为那时候宪法法庭是说限期要做修法，
对，
可是还没修法嘛，
还没修法，
但是现在法官已经这样判了嘛，好、哦，表示说那个但书虽然还是存在，但是
他开始松动，
实务也还是
对
法官可以判嘛，
对，那但是其实在这边哦，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在舆论上面我看到一个迷思，大家会觉得说好像看到了宪法法庭的。判决跟这个法判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啊，外遇者就可以离婚。其实我觉得不是哎、欸，
不会是这样。
对，从我一个专业的律师我在看的时候，这两个他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外遇者就一定不能离婚。 可是不是说这逻辑不是就跳到说外遇者你只要你外遇，你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可以离婚？没有哦，这中间还要回到一件事情，那个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的婚姻本质到底有没有，我们讲白话，有没有烂到已经不能够维持了？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深入来思考一下婚姻的现况跟文化。我觉得在以前特别是女性进入婚姻会丧失自己的事业，或者甚至有的甚至丧失自己的财产，
对，
很多的支配权，
对，
所以当然完全就是把家庭的把付出服务家庭当作自己的生涯、嗯、那如果这边随随便便被人家踢出去的话，
对，
等于是没有保障，因为这里面也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年终，也没有什么，所以当然法律会需要去保障传统的婚姻下面的结构嘛。不然我好不你一世人、啊、你看我北宋那边换人，
对、
哦、你给他踢出去，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分到，
对，
那这时候当然不能说你有了新欢，然后这个老婆赵康妻、哦、其实也不是赵康，通常说照顾你很好就被你踢掉，
对，
可是现在的状况就我觉得蛮有趣的是，现在如果大家看到这一些转变，也越来越多人会注意说，那我在婚姻里面不要变成那个好像很弱势或者是很吃亏的人。好，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状况。你说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怎么会，如果我们一直满意于我们来依赖法律的保障，那其实婚姻真的是很悲哀。然后 你想想看一件事，哎、欸，那是讲咱两个是翁阿婆吼，讲实在的啦吼，我外遇，无应该是你惊去，让我离掉呢，应该是我外遇惊你不爱滴我，因为我做唔到代志，还是你想去，你不爱，所以应该是，我觉得平等的关系里面，如果有一方出轨的话，应该我凭你较惊，我很怕你把我离掉，那你拥有一个权利，你可以不要我，好、嗯，就一般可能会这样子想。那第二个是说，其实我觉得外遇有很多很多的复杂性，有很多人，像我之前有听过的例子是丈夫家暴妻子，而且是情绪肢体的虐待什么都来、嗯、然后这个妻子真的没有办法，只好出去外面避难，
是，
所以就去住在一个地方，
对，
然后住在那个地方当然生活上啊、他又是带着小孩逃出去，所以呢很多时候需要帮忙，就有一个这个太太的男性友人，他的同事常常会来帮忙他、嗯、那帮忙当然有温暖啊，两个人日久生情，因为这个女性说真的内心也很受伤，在婚姻里面长期受到很多的伤痛，然后又觉得带着小孩在外面很渴望一点温暖，所以后来两个人就有交往，
对，
好，那一样的事情就来了，交往他也一直想要回去先解决
婚姻
的事情，可是他就是离不了婚，因为对方不让他离，等到对方想说你现在怎么这么有 guts， 你一定都你一定背后有人指使，而且说真的很多的女性本来比较没有那个，
本来没有勇敢，是因为有爱了之后就勇敢了，
或者是有人帮忙，
对，
所以这边就会很起疑，你有别人就去跟踪他，然后会怎么样，哦，然后就说就反告他，好、一种是反告他，然后要求偿或者什么，可是现在因为已经没有通奸罪了，只能告民法嘛，
对，
那这时候如果你想想看，这个太太提离婚这边都一直不同意，这边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他是真的爱他吗？还是他想要借由这个你离不了婚，
不甘心，
法律上不会判你离婚，所以你想要脱身一定要我同意，然后就来凹财产啦、抚养费啦，各式各样的东西。那我说的像我们看过的例子，这个家暴的这个男性他是没有在上班的、他其实就是吃喝嫖赌而已，所以他就用这个东西卡住这个女性，变成这个女性要获得自由，很像要赎身、就要答应他说每个要给他多少抚养费，因为他有在工作嘛、好，然后还又会有很多私了的部分，包括说叫你男朋友拿多少钱出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小孩子要怎样怎样，就是一种勒索。那有时候当法律沦为被这样子使用的时候，可能不是大家在想象说法律要保障婚姻当中无辜的一方，因为现在用的不好的时候其实是在保障加害的一方、所以怎么样可以更有人性的话，真的有赖各位、律师、 修法是你们修，修法不是，修法是立法委员修，
修法是立法院滚滚诸公们修的，
滚滚诸公要好好修，要多思考一下，芸芸众生，滚滚诸公要思考芸芸众生真正的婚姻百态，才不会、你们的法卖个现实脱节、
对、
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阿玲，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婚姻中就是什么叫做可规则？你可以多陈述一下当初有这条法律它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你工作这么多年哦，你都敢到规则对不？哈，
丢啦！
你刚说鲁斯诶，苏明渊律师哦，一唱歌，迄刚哦，来问这波唱歌，一刚又讲了哈，一共那个身为一个律师最难看，应该说是看到最难看的，就是夫妻在论责任的时候。那个规则，我说他说有什么可规，我不是说 rule， 我是说可以
blend 规则，对，
有爱用英文，
英文呢？你看厉害，
台语想差爱用英文来解释，就是讲规则艺术人是你的不对，我讲的不是规则啦，是讲是你的责任，你的不对。哎，讲迄不对的时阵，什么款的代志拢提出来讲？他说他还必须要帮人家写到什么？有色的衣物没有分开洗，放错洗衣篮。你想看一个大律师帮人家在写这些东西，在规则，立马洗都有加代级吗？
他写到这个，我之前曾经有过一个，也是他就是一个大辣辣的女性跟一个非常 organized 的男性。
organized 利用代级共
解，就是
就精准。
嘿，然后真的已经有到有一点洁癖了，然后他厨房是他的天的一个男性，然后他就来，然后他也是他就说他受不了他太太的原因是，第一，他的菜刀，他为什么一定都要用我的菜刀，然后用了我的菜刀之后又不把我分切杀，不是杀猪啦，就是切猪肉的或者是弄菜的，然后害我那个菜刀里面常常都会有不同的味道。
这样子要提离婚，
他就说他这件事情他已经忍很久很久了，然后他要离婚。然后那个太太呢，他提的他也受不了的点不是菜刀，他提的受不了的点是说那个先生呢，他虽然感觉好像什么他都是很 organized， 可是你不知道吗，他每次那个，因为他有那个香港脚，所以他每次在抠完那个脚趾头的那个屑屑的时候他也都不清，所以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很恶心。
我其实好奇一件事，你知道你们律师文笔都很好，你们都写的文绉绉的，请问以上这几句话要怎么写成状子、
我们还是有写哦、
那个抠香港脚你怎么措辞，你怎么写？
我忘了，反正
媳妇
没有本人写诉状不会用很文言文，就是你看我的粉丝团就知道，就是可是我呢，但我呢，我忘了是
丈夫个人卫生不佳，
对对对，然后因为他有拍照片，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照片把它附上去，
拍他在抠脚，然后弄乱七八糟的照片，
对，因为这才能让法官同理说，他觉得他这很厌恶，也很就是看到这种，他觉得很恶心，很厌恶。
好，那你凭良心说，在帮人家看婚姻中可规则于哪一方的时候，你有些什么看过什么奇闻异事，然后有些什么想法可以帮助我们大家看一下到底我们的婚姻是不是瑕疵很多呢？
其实刚才我记得会我们大家在休息的时候，阿伯问我一个问题是，我的信仰里头我是不是觉得是没有办法去认同外遇这件事情？
对，
其实外遇本身的这件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我觉得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倡导外遇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当律师当这么久，有一些事情我会觉得原来是这样，所以你会外遇。
例如呢？
对，例如说，就如同刚才阿伯讲的那种例子，我这边有碰过很多，真的就是被家暴、被冷对待、被情绪勒索等等的一个状况，导致于他真的，我觉得他已经不止在婚内失恋，他根本是在婚内枯萎了。所以他出去外面，他来跟我说，就是孟玲律师，我知道你们都怎么看我，你们一定觉得我很下贱，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是，其实我不是 如你们想的，等等等等的。那依照我的工作经验，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去帮人家贴标签的人，对。但是我在看到他在叙述，他给我看他被打的是什么样子，然后他的先生是怎么对他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好心疼哦。我常常在想，如果是我的女儿或我的妹妹是这样被对待的时候，其实我会很心疼的。对，那所以，可是，在道德的尺度里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打人的会，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啊，一个 picky 开卖你啊嘛哈。可是万一你外遇的时候就开始哦，你怎么可以外遇？就是到底在婚姻的这个天平上面，什么东西是可规则的严重性是高的，什么东西是严重性低的呢？我觉得这个常常是在我们在处理婚姻案件里头，我们看很多的时候，我自己都会问我自己的，就是外遇这方他的确是错了，就是在婚姻里头，外遇他的确会造成婚姻的破裂。可是这个人的外遇，他是真的是因为他
没良心，
他真的就是管永远下半身的瘾吗？还是他真的是不得已的？很多事情的这种因因果果的东西，从我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很会去贴人家标签的人，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当我看到证据的时候，我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回到刚才阿文在问我说，那到底什么叫可规则？其实我觉得婚姻的破绽，为什么我们古代的时候有那句话说钱无两银袂单，就是在婚姻的这种事情很少很少很少，可是我不敢讲没有，很少很少，全部可规则于同一方。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就像之前我跟我老公常常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会讲什么？我会说，我觉得你根本都你我这么优秀的一个女生，可是你从来不会去赏识我，你不会去欣赏，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好，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我外遇，其实说真的，对我来讲哦，我会觉得是你逼我去外遇的啊，因为我也的确可以讲出十几二十条嘛。好，那相对，如果今天换过来，如果今天是我老公他。像我这个人，你看，我又对我又少一根筋，我又家事又不会什么什么。就是如果你要用一种很传统妇女的来看的话，其实吴梦玲在婚姻里头，你说我们的婚姻如果有破绽，吴梦玲哦，绝对哈、被讲完之后，真的是
你觉得万一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不要说吴梦玲啊，就说像这样的女性啊，
哪样的女性是像这样的女性吗？
对，就是说不是传统典型的媳妇跟妻子的，进到这种诉讼当中，现在的法官是能够同情跟公允的看，还是会觉得说啊，其实你真的做得不太好，你做太太真的做得不太好？
我觉得会看，因为我自己现在 手上 就有一两件，我觉得那个法官很好，是那个法官的思维，因为我也因为那个男生就开始写十大罪状，就是那个太太因为都整天都忙公事，然后怎么他都没有吃到一顿
像样的
什么，然后什么那个他的婆婆常常来跟他哭，说什么那个媳妇从来没给他好脸色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写了一堆。然后我就会回过头去看，然后我也会带领法官去看说在婚里头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今天一方是因为那个案子两个都是医生，
所以是这个男医生告那个他的太太女医生，然后意思是男医生想离婚，
对，
是不是？就是说这种太太没有尽到责任，我要判决离婚。
对，然后我们就会带着法官去看说啊，请问哈，医生救人比较重要，他的工作是这样，可是他在家里头，他这件事情他 full panda 他什么什么什么他都做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要求一个女生一定要自己煮？然后我觉得这个法我就是，所以在那个案子里面我们驳回了那个丈夫的那个案件。
那这个层次我可以了解，但是我又衍生下一个好奇，所以那你是假设说你是那个太太方的委任律师，所以太太被人家这样子提起要诉请判决离婚，她不想离哦，还是他不想这样被离掉，
他不想这样被离
啊。那我们如果不要这样被离，那是怎样？就是先打赢这个官司之后，那后续用不同的方式去离，可以谈条件， 是不是？
对，
因为那判决离婚的条件会怎么样？怎么样分？就是说，就是很公式化的什么财产剩余财产分配啊，什么什么，然后监护权
对
讨论这样，
对，
是比较不利嘛？
是比较不利啊，因为以这个个案来讲，我们都知道这个男生在外面其实已经是他的花名已经是搞了不是助理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嘛哈。然后因为两个人的婚后财产其实都是多的嘛，然后可是因为女生又比较会理财，所以那个时候 男生要提出的时候，男生还要来跟女生分剩余财产分配啊。
所以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可以保住不要被判决离婚，他也许他们之后再去谈离婚的时候，他可以用比较合理的条件去跟对方谈，
对
这样。
那因为反正那个案子我们后来之后我们就让女方反而可以拿到一些
比较
他很满意的数字，就是他的钱不用被分，反正他还可以拿到一个他还蛮满意的数字。
对，因为其实
这个就是策略啦。
我其实你说到这，我又想延伸到一个事情，我觉得会不会未来啊，慢慢的婚姻的形态或经济的形态改变了之后，会不会以后这种剩余财产分配也这个法也会有要更细致调整的一天？
哦，其实现在这一个要变，就是从要修法了之后，不会言的是已经在财产的，就是在婚后财产的这个部分也已经有要修法的这样子生出来了。
哦，那财产这件事
好多版本现在还在
讲，有哪些想要修法的考量在？
其实就剩余财产分配的部分哦，其实已经开始慢慢都有一步一步，所以后来不是又有加入一个贡献度了，又在加入什么，其实他慢慢的他有在往一个公平的一个角度来看。可是说真的啦，我觉得婚姻这种东西很难讲什么叫公平，因为每一个家有每个家不同的状况。
阿玲，我觉得贡献度是一件好恐怖的事情。咱两个在婚姻内底，哪叫用评论贡献度？你感觉你贡献度安怎？贡献度是安怎？是爱拍分手吗？还是安怎？是直性的还是量性的？
法院里面在看贡献度，其实是在看说，其实都有，他都会看。什么叫都会看？就是其实他在处理的不是说，我大概知道他修法，他法官他们在处理的不是你在婚里头你多有贡献度，而是他现在的思维是你在婚里头你多没有贡献度，导致于你不可以分。
哦，我懂，
对，
就是那个思维的方向不一样。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不是说外遇的人都可以抛弃配偶，
对，
而是说人不会因为只是因为有外遇就失去离婚的可能性。
是，
好，然后这个就是说，贡献度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大家论贡献度来分钱，
对，
而是说你如果真的都没有贡献，
你
法律就不保障你那么多，
你又外遇，然后你又肥累，你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现在你要来分我的一半，我就可以主张说你根本没资格来分。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
对，
所以你刚刚说朝向比较公平，
对，
不然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惨痛，看到很多很惨痛的案例，就是你努力在赚钱，另外一半是吃你的用你的，
对，
然后他对你很坏，
没错，很多，
他甚至有外遇，好，然后他就甚至对你拳脚相向，很多不好的事情。结果呢，假设今天
要离的，
以现在的状况来讲，你去提要离婚应该是会判要离婚，问题是他要分你的财产，
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已经出去住的那个例子是一样，这样公平吗？
对，
所以这时候可能就跟律师可以帮你
贡献度的那个部分就可以
出
来了，
提出说他没有贡献度，也许那是是会就可以完全不用分吗？还是分少一点？
目前我看到的好像还没，至少我目前啊，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是有到完全没有分的。可是因为以前在分的时候不是都50吗？就是算完之后剩余财产分配的1/2嘛，那我现在已经有看到就是往不是1/2的那个部分去走，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定有可以到达零，因为但是这个要看双方律师他们在主张的部分。对，
我真的觉得管
这些婚姻，其实这个真的是专业啦，
我觉得管这些婚姻修法的人也真的很头大。我觉得现代社会的婚姻跟观念，真的已经复杂到一个程度了。
对，
不知道大家看法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我那天听一个朋友在讲说， 现在应该怎么教我们的女儿婚姻观。他说他因为他的女儿就是大学毕业嘛，然后那天回来就是宣布说他交男朋友了。嗯，那大家现在爸妈听到小孩交男朋友都很高兴，要庆祝，你知道吗？
对，
那母女两个就去一个很浪漫的餐厅去庆祝。可是后来就聊起来，他说：“你问啊专家吼，还是要征求一下听众哦，大家拢尽量都教二十几岁查某囡仔婚姻观是什么哈？我举个例子啦哈。”
这个大宅
大家在聊，你的朋友应该也有些小孩已经大了，
对啊，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那个场面真的很有趣，百家争鸣，有一个人讲说，我告诉我的女儿，你要看那个韩国什么1982年的什么生的，
对对对对对，
那些小说金智英，
金智英，
好，阿狗公，反正就是
很多片的，就对了，
就现在有很多，还有韩国，我之前其实也访问过，有书籍是在讲说。就是什么我宁可我的女儿自私一点或是什么什么，然后所以他就跟他的女儿说，你呀，不要因为男朋友已经交往很多年然后就太早结婚。
我也是这样跟我女儿讲。
你先听有一个就这样讲，就是说不要这样太早结婚，因为结婚之后你就会可能会生孩子啊或者什么，你就很快的被很多东西绑着，你的事业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好，然后妈妈就说，你看呢，像妈妈就是30好几才生你，那现在医学都没有问题哦，比较晚才生你，可是你看我已经到了一个管理阶层了，好，所以我就算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改弹性工作或者是怎么样陪你一阵子，还是甚至请育婴假，我都有回到职场的能力。所以你的地基要打稳之后，
对，
你再去搞那些婚姻育儿的事情，好，那你可以再回到职场。然后他女儿就这样看着他，然后他女儿就跟他说，可是我同学的妈妈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同学的妈妈，那个女孩的同学的妈妈是跟他说早一点结婚，好，然后赶快把小孩生下来，嘿，然后反正前面几年辛苦一点，哦，等到你开始要拼升迁什么什么的时候，那个职场的中段中高段的时候，你的小孩已经大到可以去上学了嘛，哦，嘿，啊，你就也当盖朗比嘛，你不要那个时候才搞一个幼婴啊出来，对不对？而且你前面年轻，身体力也比较好，而且这个男的不错，赶快扣下来，因为现在外面满地的人都在找好老公，嗯，人家妈妈这样教，好，啊，所以这个女儿就说，那你叫我这样子 hold 着 hold 着，那我男朋友他家人或什么一直想结婚，万一这中间变卦了，好，那我跟我男朋友，你也觉得他不错，万一他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然后这妈妈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有那种害怕他被别人抢走的心态，你就已经输在起跑点。我就这样子听哦，
我也这样觉得。
你看他跟你一个鼻孔出气，然后呢，他妈就说：“你竟然都怕失去他，你有假兮兮，哈，后摆你结婚哦，不得了，你现在就是都被他牵着鼻子走，博士也不想念了，什么进修也不想，就出国的机会也不想要，你就是只想要顾那个男人，然后要替他生小孩，绑住他，我怎么会生到你这种女儿？”结果也出来，因早间想起来我该恭维啊，然后呢，旁边其他的同学就说：“哎呀，你不要跟你妈妈生气啊，你妈妈的个性比较直，她太爱你了，太怕你吃亏了哈。啊”但是旁边就有个阿姨悠悠的说：“我不是跟我们家梅这样讲，我是跟我们家梅讲说呢，其实哦，婚姻这种事情啊，我们都冲的，我们都很硬啊，因为我。”这一群都失智辈的，
对，全
来一排哈。然后就说啊，妈妈觉得说，哦，冲的这样，然后婚姻也跟你爸爸也磨合的这么辛苦，最后还是离婚哈，虽然还是很友好，所以我觉得说啊，搞不好还是回到传统一点的方式哦。我现在回头想，你外婆讲的很多事都对了，女人还是软一点比较好啦哈。啊，你还是把家庭放在前面，因为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会让一个女人毕竟觉得很幸福。那我们能力有就好，能力有不一定要拿去劳碌。哦，他那个妈妈讲的说，我们随时如果婚姻解散了，我们都可以坚强起来，那的话不用为了真的把什么事情看那么重，还是婚姻家庭带给你最大的幸福。这个他说他不是男女不平等，他是真的觉得女人很伟大，所以我们应该有权享有最幸福的家庭，不要那么幸福去工作。哎，妈妈喜欢那个，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在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婚姻諮商会非常的困难跟复杂，
对，
因为你遇到的每个人的想法千奇百怪，
对，
什么样的妈妈都教出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女儿，啊，什么样的爸爸，什么样妈妈教出什么样儿子的观念， 啊你啊、所以我今我请分享我的看法，啊你咧，你要怎嫁查某囝婚姻观？
因为我又是律师，什么叫婚姻律师？婚姻律师我看到的，会来找我的婚姻都是破裂的，
濒临破裂。
对啦，不应该根本讲了，根本是破裂才会来找我啦，濒临破裂是先找你的。然后破裂之后才找我，对啊，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在婚姻悬崖边的人呐、啊。所以呢，我怎么教我的女儿呢？其实你知道吗？我女儿现在不会想要交男朋友，我还蛮开心的。
你开心什么？
对你干嘛这样笑？你笑得很苦啊、欸！你
我等一下跟你讲，我今天在银行听到一对人的讲话。
对，然后呢？你看哦，如果今天这三个姓林的不是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大概就会跟他们讲说：“妹妹啊，我觉得哈，你还是要赶快去交男朋友啦哈，因为哈婚姻家庭啊怎么样怎么样就很重要。嗯”可是因为。阿姨我齁都整天在处理婚姻不幸福啊，我常常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卓越的，原本可以识字辈的，然后在婚姻里面是怎么样被弄到最后摧残的，所以对我来讲我都觉得不一定要有婚姻呢、欸。我知道你的眼神其实是希望我来讲，
我很同意啊。好，我就在我没有结论，
对，因为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只跟你讲两件事，好，希望我剩下时间可以跟你分享完两件事，还有一点时间听你的评语，我尽量快速讲。第一件事是，我的小孩看了一集卡通，好，然后反正那个系列的卡通很典型，就是一个传统的家庭的结构，男主外女主内，
对，
然后那个妈妈就是一个主妇，
对，
整天都在克扣大家。不要浪费，好。然后那个是一个很温馨的戏。然后最近看的一集就是女儿想要买某个东西，妈妈怎么样都不肯给她买，因为妈妈要省钱，要抠钱这样。嗯、所以也就是我女儿可能看了以后就很自然的就发出一个评语说：“哦，这妈妈真的很小气，真的很抠这样子，然后都不给小孩买东西。嗯”然后她就在笑。所以我在跟女儿聊天的时候，因为我常常会用她看的东西跟她聊一下，
对。
然后我就问她说。你觉得好那个里面那个妈妈为什么会要那么省？嗯，好，为什么会要那么省？你猜我女儿回答什么吗？
回答什么？
啊、哦，我女儿回答我说，因为她没有在赚钱。好、哦，然后我就整个警铃响起来，觉得说果然机会教育不可少，女儿每天都要教育，不然她什么时候歪掉你就不知道。所以我就说，宝贝，来坐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哈。今天妈妈给你多吃一点甜点，因为我想跟你聊天。
后来
因为她平常爸爸不给她吃甜点，
对
啊，为了要让她跟我聊天，而且给她拐她甜点，不好意思，大家不要学我。可是我真的为了争取20分钟跟她谈话，你知道吗？弄一块小蛋糕给她，我说妈妈，请你再想一想，你所谓的她这个妈妈没有赚钱。那他为什么没有赚钱？嗯，好、哦，他说他们家就只有爸爸在赚钱啊，他没有赚钱啊，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我说不是、欸，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家的钱是爸爸赚进来的钱，大家一起用。我说那我先问你一下，这个妈妈她没有赚钱吗？他说没有啊，他没有赚钱。我说不是，你再想一下，如果他也去上班，那他每天你每天在这个卡通里面看到他每天做的事，从早到晚。洗衣服、晾衣服、买菜，然后弄这个、弄那个，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要谁做？好、哦，他说请一个阿姨来做。我说对，那请一个阿姨一个月要多少薪水呢？好、嗯，那我说，所以这个妈妈她赚的就是这一份钱，
对，
所以这妈妈是有挣钱，
没错，
有省钱，
对，
这是她赚的钱，只是没有看到钱掉进来，
对，
就花掉了这样子哈、哦。然后好、哦，女儿就稍微转过来就理解了，然后我就在接下来问她说，那这个家庭。爸爸赚一份钱，妈妈照顾家里。好，那我说这有很多情况，嗯，有些时候是妈妈就算去上班，赚的钱可能比请一个人来做这些事情更少，按都不划算的，那就要自己来做。
对，
那有些时候是可能就算可以赚更多的钱，可是他们。共同选择了有一个人在家里面顾家，自己来做，亲手来做，好、哦，这个是他们的选择，所以你不能只看到这个妈妈没赚钱，
对，
好、哦，然后就跟他讨论，然后讨论说什么叫就业价值啊，哈，然后现在什么样的什么钱赚了，我感觉阿你干完阿伯哦，过熊就自然代替，我又觉得有点不安，我就问他说， 那妈妈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现在的想象啊，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种婚姻，结婚后要不要上班，谁上班谁不上班，你希望以后你是哪一种？你知道你不问你早嫁这样吗？
欸，我不问耶，我下次回来问，好，问我再告诉你。
我女儿竟然跟我说，我希望我是想上班的时候可以去上班，想要陪小孩的时候可以陪小孩。
欸，人家她的回答很好啊。
然后你知道我下一句
讲什么？你干嘛又匆匆的？
你知道我下一句讲什么？我说我下一次再告诉你一种东西叫现实感。我跟她说，想要上班就上班，想要陪小孩就陪小孩的工作，哦，
就是妈妈呀。
但欸，我说那种工作，那一些工作，你要特别有能耐，哦嗯，要不然他要么就是很低薪，嗯，不然就是你会非常非常的辛苦，嗯，你才有办法调整到这样。
对，
然后我女儿就说啊，但是啊，请你讲嘞，那你就是这样啊，你有时间就去上班啊，我有事你就不上班啊。我就说，你老母努力了多久才达到今天？我说明年考试哦，去准备哦。欸，我只是想讲跟大家讲说不容易啦，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所以大家未来，我还是讲，就像上次节目我最后跟大家讲，我跟阿玲其实都还是认为家庭价值非常重要。其实还没有机会介绍到，其实阿玲律师她平常公余也花很多时间在推广跟女性朋友大家一起成长，然后就是你也是很注重家庭价值的人，
没错。
那我也是非常肯定，我还是觉得这一块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像我们常常讲亲子教育，孩子的人格歪掉以后就是一个歪人，
没错，
社会就歪掉，
没错。
可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在家庭的组合，夫妻或者现在同性的伴侣之间，能够在彼此最好合作的状况下，不要让一个人觉得我是牺牲我的人生来成就这个家庭，我们再继续探讨更多的细腻。
是，
谢谢阿玲律师，祝福大家，
拜拜。